得30磅，道不得30磅。啊，德山这个讲完了吧？林继宗听说这个德山的第二代的说，道也，你要是说得出来，也就是说你这个地方你道得出来也30磅，道不出来还是30磅。然后呢，就是这德山这么说的，然后林济就让他的那个弟子叫洛普的去问问，你问问他道德为什么也30磅，道不得也就罢了，道德为什么也要打呀？等到他要打你的时候，你借助他的棒送一送，看他怎么样。说道德为什么打30磅？刚要这么说，刚一这么说完，完了德山就打他，然后洛普抓住他的棒一送，德山就归方丈了。然后这个乐普回来告诉那个林济，林济就说，哎呀，我从来就疑着德山这个人了，虽然是这样，我就不说疑德山了，就问问你，你乐普还见得到德山吗？乐普刚想说话，林济就打了，打了那个林济便打，这就完了这桩公案。哎，这就是说的是咋说呢，就是说到了这个林济的这个语录啊，语录的那个怎么可做功夫的那一块已经说完了，功夫做是做了，功夫做完以后的话，这个林济怎么用的，平时他是怎么就是说平常都在干嘛，就是林济平时怎么用功的，看一看，这就是林济的随行的，根据不同的人看看林济都是怎么做的怎么说的。道德30磅，道德30磅啊，那就是到这儿了。
王常侍就是他护法有一天的话，他来拜访林济，然后呢跟那个林济在那个僧堂前看，就是看着这一群僧人来问，这一堂僧还看经吗？世云不看经。世云还学禅吗？不学禅。林济说不学禅啊，就是说看着这一群僧人问他，哟，这一群僧人还看经不啊？林济说不看经。那王常说，那不看经那就是学禅的咯，是吧？宗下跟教下嘛，不看经就是学禅的咯，你不是走思维的路子，就是走打坐的路子啊，参禅的路子啊。月毕零三，请鄙人表示看不懂，请发白话文。咱们发的是文言文，我们现在没有这种的经历，一个一个给你翻译，但是咱们会说的时候会把它翻译过来。现在我正在翻译啊，就是这个人他来拜访林济，看到了林济的不是有好多弟子跟着林济学吗？一群僧人在堂里面坐着呢。他说这群僧人还看经吗？林济就说啊，这群人不看经。然后王常侍就说，那他们就是学禅喽。林济说也不学禅。然后王常侍说，哦，你这僧人，你又不看经，你又不学禅，你到底是干啥的？你在这是吃干饭的？你白受供养的？林济说，总教义成佛做祖去，总让他们成佛做祖，不看经，不看禅，不学禅，总让他们成佛做祖。总让他们成佛做祖。然后王常侍就说了，哎，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叫金屑虽贵，落眼成疑呀？金屑虽贵，落眼成疑。哎，你这还有个成佛做祖去呢，你还有个这个在呢，你知不知道这已经是金屑了呀？这已经成疑了呀？你咋还这么说话？你竟然能这么说，让他成佛做祖去，不是应该不可得吗？不是应该没有个祖可成，没有个佛可成吗？你这话不是落了吗？然后那个林济更说了一句，哎呀，所以说你是一个俗人呐、啊，所以说你是一个俗家的居士啊，姜维尔是个俗汉，所以说你是个俗汉，你根本都不懂得什么是解脱的人，什么是出家的人。简单的来说，他就是问的这僧人怎么，就是这个王常侍就说，这僧人不看经不学禅，这僧人干嘛？吃干饭吗？他也是懂一点禅机的，他来斗禅机来了，然后林济就说不看经不学禅。哦，那不看经不学禅，那这群人干嘛呢？这群人吃干饭呢？这群人还是僧人不？这群人是，这群人才是真正的僧人，是成佛做祖的，这总教义成佛做祖的，这才是真僧人。僧人呢就代表佛啊，代表法呀，这是真僧人。哎，你这么讲，你这不是自吹吗？你这不是有个这个在吗？你这不是落了吗？你这是落了呀。哎呀，你看林济的最后这一个答非常非常的，就是说是这最后的这一答是姜维尔是个俗汉，这是真的，他真的这个解脱的人呢、啊，他很利落，他并没有一个东西可落，所以该落的时候他落的比谁都狠。经又不看，禅又不学，那他干嘛呀？如果我们一般人说，哎呀，那我们不干嘛？
但灵帝说不干嘛，这里正好就是在做佛做祖，他就直接这么说。所以说知道吧，大家说不入坑不入坑，千万别掉坑，你这么一说早都掉到坑里去了。你看看灵帝落坑落得多深多深呢、啊、叫一成佛做祖去，落坑落到王常侍都看不下去了。所以灵帝就笑话他，王常侍啊，你这个人真是一个俗汉，就是你不敢，你不肯去落坑，你不敢去落坑，你还有个坑可落，你这不越不肯去落坑呢，你就越是一个俗汉。也就是说真正的解脱的人，他的这个他不是说只说究竟义，或者什么都让你不管，那也要分情况的。他的方便可以广开方便，广开方便到咱们元音老人，咱元音老人说话说的多直啊，啥话都敢说。所以他引争议啊，引的争议多，老人生前的时候争议是多，因为他走的不是教下的那个路子，就是说一模一式一模一式的，一说话好像就是说很容易让人家觉得反感，好像是在揪着一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好像揪着一个什么东西似的。实际上老人说话就是活泼，他肯用，肯落方便，肯落草，他落草落的比谁都深，这也是一种正量的表现、这也是一种正量的表现。姜维尔是个俗汉，这一段的公案的最有意思的就是最后的这两句，心界虽会落眼成疑，这句话不是很好吗？林夕为什么说王常侍这句话是个俗汉呢？看看这段公案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需要说的，我们等半分钟然后再贴下一个，下一个就贴乐普的那个就行，再贴就行。杏山这个意思不太大，我就给过了。玉苏红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呢？玉苏红啊，我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不能给你再多解释了，刚才的解释也很多了，你就提这一点，他为什么俗汉呢？为什么说他是个俗汉呢？说的这么有模有样的，心谢虽贵落眼成意，说的这么有模有样的，为什么林记说他是个俗汉？为什么林记说骂他是个俗汉？这个你自己参，我不回答你了。杏山的过，我们看乐普这个，就是他跟乐普是他弟子，然后呢林记就问乐普，从上来一人行棒一人行喝，哪的亲，就是说有就是说现在不说了啊，就是现在是有两个人啊，从前啊有两个人，从前有两个人啊，这两个人呢，一个人是行棒的，一个人是行鹤的，这两个人哪个亲切啊，哪个亲切，哪个最就是说哪个是最眼正啊之类的，正亮啊之类的，可以这么说吧，哪个亲啊，就是禅师说话就是这么说。然后乐普说那这两个都不亲，那什么是亲的呀，什么是亲的？乐普就鹤，乐普行鹤，灵气行棒，乐普鹤，失恋哪亲处做什么声啊，乐普就鹤了。大家说这个乐普鹤错了吗？灵气为什么打的呀？看看这个公案有没有问题，我们再等半分钟。上一次北京的赵全才，看看有什么说的没有。一个人行棒一个人行鹤，这两个人哪个人亲啊？哪个人都不亲，那什么最亲啊？你给我说说啥最亲，既然这两个都不亲，你给我说个亲的来。他一这么问，乐普就鹤他，结果乐普鹤他，林记就打了。林记为什么打他？乐普鹤错没有？有没有对这个公案特别莫名其妙？有具体的问题你都可以说，你随便说。有的人说看公案一点儿也不懂，就是特别特别的觉得莫名其妙的，你可以在这问问试试，我们答答试试，看看对于你看有没有启发。乐普着在鹤上了，好吧，那现在问你，一个人行棒一个人行鹤，哪个亲啊？你就说总不亲。那我现在问你，什么是亲的呢？你不鹤，那你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吗？陈师兄，你说乐普鹤就不对了，那你说说你会怎么样？哈哈哈哈哈！无语灵气便打，这你就知道了，灵气他就是打，这就叫一个人行棒一个人行鹤嘛，说什么亲和不亲呢？和盘托总不亲，就是问你哪个是亲的呢？我知道啊，大家都知道，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一切都不亲，三藏十二部都不亲，现在让你说一个亲的来，就是这样的意思。这时候正应该行鹤，平和邻居打他的正好是打，这就是怎么说呢，这就是两家精彩吧，两家精彩的意思。这时候正要打，这一打把那个鹤也去掉了。普化是拿乐普是拿他的鹤来这个云这个邻居的这个，但是呢他一开口就落呀，所以邻居就打，这就是一对师僧， 一对师生，就这么说吧，说一句难听的话，我们听过夫妻间说的有一种说法叫什么没有？打是亲，骂是爱。所以就知道了，这一个是普遍贺，一个是临机变打，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师徒俩来这一遭。对对对对对对，当然了当然了。所以现在问你哪个和亲有关呢？哪个和亲有关？现在的这个刚才的那个谁也说过了，那个于苏红都说了，和盘托出都不亲。好，慢慢打字吧，我们再看下一个啊，我看看下，我来贴林苏师兄，我来贴，因为有的跟你的可能不太一样，然后有一些标点符号什么的我有改。这公案就是验人的，这些理论你说起来都对，完全都对，但是让你直接答，看你怎么答。就是到这，这就是用，你心里头没有一点东西，用起来也没妨碍。别执着在这个对上，不执着在这个对上就没事，执着在这个对上就转不过身，那个公案一验就能验得出来。它是这样的。再看看大学这个啊，大学来参临济，来参临济，临济看到大学来了呢，临济就把福字举起来。大学一看到临济举福字呢，大学就把坐具，就是那个和尚啊，你看那个做那个法事的时候，他要铺的那个圆的东西铺上去，然后再铺个那个拜殿之类的，然后他好去拜呀礼拜呀坐呀在那儿的什么什么的，就是那一类的东西坐具。那个临济举起了福字，大觉一看，大觉就敷坐具，敷坐具就是准备礼拜啊，准备按照新那个僧的礼啊，就准备给他来这一套。临济一看他这样的，临济就把那个福字给扔了。大觉一看临济把福字扔了呢，大觉就把自己的坐具叠吧收拾收拾，然后呢就放到自己的背负里，然后就走了，就入到僧堂里了，就跟大众去随众去了，就不搭理临济了，走了。就是你就临济举起他，他就做出一副哎要怎么着的样子，然后临济一看，临济就把福字扔下来了，然后他就把这些什么什么要礼拜的这些东西收了走了，不理临济，直接进僧堂了。这大家就奇怪了，哟，这个人跟临济什么关系啊？他跟临济是亲戚吗？还是怎么着啊？他不礼拜临济，完了临济也不打他，临济你看看连乐谷都打呀。还有一个人还能不挨临济打，完了他还不礼拜，临济也不打他，这是咋回事啊？众僧都觉得很枉然呐、啊，很枉然，这人肯定跟临济是亲戚。然后呢，临济听说了，临济就叫这个大觉出来，大觉出来就是给大众看，他跟我到底是亲戚还是不是亲戚，给大众看。他说，哎，大家说了，你还没有参我呢。然后那个觉说，不审便自归众，不审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不审，可以说是不去明白他，就类似这样的，说不爱搭理，或者我才不管呢，这一类的都可以。这就是有点像语气词啊，有点像语气词啊。大众说你都没有参我呢，我就不参啊，走了，就可以这样说，实际上已经参过了，他就偏偏说不参，没东西可参就走了。就是大觉这个人挺利落，从这个公案来说，我个人的感觉觉得他挺利落，但是他的话也不多，他不是那种说话型的。临济不是啊，临济他第一个是要说话，第二个他还要为大众、那个照顾大众啊。他要不是照顾大众的话，实际上的话他没有必要，就说这已经入了僧堂了，已经没事了呀。然后他又借着这个僧的机会又再把他拎出来，实际上是再验他，因为他收了坐具入了还没有说话，不知道他什么样子。再验验他，但是这个大觉呢，这个人实在是就是嘴里头是，你说是就是那个，就是苍蝇叮铁蛋，蚊子叮铁蛋，就是没有缝。这个大觉很孤峻，也不说话，说的也特别的少，也然后也没有漏斗，就是没有那个渗漏的地方。大觉就是这样的，他不吭声就走了。临济一扔下福字，大觉不吭声就走了，很利落。临济就是再试试他，趁机再问问他，人家大众都说了你没有参我呀，我看看你怎么说。哎，不参就不参喽，就直接就走了，便自归众，就是归到那个大众那里面去了，就很利落。但是这个大觉到底他后面怎么样，是谁，我就不太清楚，好像是只有在这一段里面有记载。如果是大家知道的话也可以说一下，就这种人他就是挺利落，就是昙花一现就没了，不是说那种法缘多广了，因为他不擅长找事儿，但是绝不是他正量低，他就是这种个性。你看邻居就是左找一个事儿右找一个事儿，这就是可见当时的那个就是道风，当时的僧众道风。然后再看这个赵总， 赵州跟林济的关系应该是属于是林济的就是师叔辈的。赵州是跟南泉普院的，然后南泉普院跟百丈怀海他们是师兄弟，他们都是拿得到一下的，然后南泉普院传给了赵州，百丈怀海传给了黄渤，黄渤传给了林济，也就是说赵州他属于是师叔一类的，师叔一类的。但是赵州这个人年纪大，他还在那胡逛胡逛胡逛，逛到这个林济这儿了啊。这张林济的语录是这么写的，赵州跟林济有好几段，好几段。赵州行脚参食，就是胡逛胡逛又胡逛又逛，又到林济这儿了，正好碰见呢林济呢正在洗脚，就是正在洗脚，刚洗完脚，洗脚次就是刚洗完脚，浴师洗脚次刚洗完脚，周边的赵州边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然后林济说哎呀正好碰见我洗脚呢，刚好碰见我洗脚。然后赵州呢就走到林济的跟前，把手竖在耳朵上，就好像要听似的，你说你还没过答呢，你洗脚是你洗脚，你还没过答到底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啊。这就是赵州近前做听事，你得跟我说呀，我管你洗脚不洗脚呢，你跟我说啥是祖师西来意啊。然后那个林济说的，你还要更让我泼第二勺恶水啊，就是更要第二勺恶水泼在赵州就下去了。这个没啥说的，大家都读读，讲吧不好讲，没什么解释的，解释出来就没味道了，就是读一读读一读。赵州参师正好碰见他刚洗完脚，赵州就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然后那个林济说的哎呀正碰见我洗脚，赵州就走到跟前就亲啊，你说呀到底啥是祖师西来，我管你洗不洗脚呢。然后林济就说了，难道你还让我再给你泼第二勺水啊，还要让我再泼第二勺恶水啊。赵州就下去了。所以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呢，这个公案大家有什么，没有的话再看第三个定上座。这个定上座这个人特别的醇厚，很有意思，很简单，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人。定上座不知道这个人是从哪来的，但是他是在临济这儿，就是在这个地方开悟的，就有这么一段。当时的时候他来参临济，他就说一来就说如何是佛法大义，临济走下绳床，就是走下那个禅床啊，抓住了定上座，然后啪就给了他一巴掌，给完了他一巴掌再把他给推开，然后定上座就傻在那儿了。旁边的僧人出来了，旁边的僧人马上说定上座你怎么还不礼拜他呀，你快礼拜临济。定上座这时候就是想着哎呀我应该礼拜，刚要礼拜，哎呀忽然大悟，就是这就是这个公案的意思，打了他一掌，把他扇了他一巴掌，然后把他推开，把他推开了，他傻在这儿了。旁边的僧人说了你这时候你咋不礼拜他呀，哟这个时候他想哟我要礼拜，哎呀这时候他就大悟了，啊感谢这一掌啊，感谢这又把我给推开了呀。这就是定上座，抓住打了一巴掌便脱开，就是精华是在这儿，打了一巴掌就脱开，这时候就礼拜他又打一巴掌。这就是和盘托出。我们都说和盘托出，为什么托出，既是托出，为什么是脱开呢？给他打了他一巴掌还要脱开的，还要把他推出去，妙在唐僧点。为什么要礼拜呢？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应该什么都礼拜呢？要是他洗脚也应该礼拜呢？恰知老僧洗脚也礼拜，什么是佛法大义啊，我正在洗脚然后就礼拜，是不是啊？唐僧也眨眼，哎呀这个事儿不分眨眼不眨眼的事儿。临济做的这个最好的辩论，因为一般的佛法大义就是我们知道的，就是哎呀这个佛像你看你现在在听的在用的，这不就是吗，这个也不可得，所以说扇了他一巴掌还要推开他，这一点的话是确实值得礼拜。定上座这个人啊非常的淳朴，就这么简单的一下子给了他一巴掌再把他给推出去，就这一下子。以后定上座这个人非常的淳厚，是一个就是按我们说是傻了吧唧的一个人，特别特别的傻。然后我记得好像有一个那个雪峰和那个岩头还有一个是道亲啊还是谁啊，他们几个就一块儿就出来溜达，就各处参学，曾经参学到定上座这儿，因为知道定上座是跟临济的，然后他天参学到定上座来，就问他，当时他说正在桥上嘛，然后就问定上座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定上座就一听他这么说啊，就把他就一下子把他给举起来了。定上座这个人啊，他是那种有蛮力，一下子举起来怎么样啊，准备把这个人给扔到桥下啊， 只会把这个人给扔到桥下，就是把这让人直接让那个水流给淹住了，给淹死了那就。这个人问了一个如何是佛法大于丁上座，就这样，丁上座举起他就要往河下扔啊，幸亏让岩头拦住了，岩头就是好像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拦住丁上座，哎，丁上座，你那个你原谅他，你原谅这个师弟，这个师弟是新学，啥都不懂啊，啥都不懂啊，他说话闯祸啊，啥都不懂啊，有这么一段，丁上座这个人很醇厚。如果是祖师西来意，你这不就祸害祖师西来意吗？你这不是祸害佛法吗？我们这里就是按照这个黄渤说的，这里是什么所在？容你说是和不是啊？这是定上座的，这个也挺有意思的。这个确实，这个灵机，这个我觉得很有东风。跟马祖当时的时候，就是那个打了那个叫什么来着？有一个叫什么什么辽水辽和尚啊，水辽和尚是一种味道啊，是一种味道，确实非常有祖师风范。看看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是佛法大意，抓住他给他便扇他一巴掌，扇他一巴掌就吐开。哎呀，邻居就定上座就傻在那儿了。旁边的说还不赶快礼拜？定上座刚要礼拜，突然大悟。这个公案看看大家有什么要说的？你看看人家多利落，看咱在这啰里啰嗦、啰里啰嗦、啰嗦的，哟，啰嗦的没完。问定上座的是。如何是长河深处须穷到底，我印象中不是这么问的。刘旭峰喜欢这个定上座，他就喜欢这种，你提过几次，但是我记得问题好像不是这个问题，你找一找吧，找一找贴上来，不管他是问啥，咱们学习学习，看看五灯会员上说的是哪一个。五灯会员，然后空格定上座，再空格岩头，咱们看看这个马古的啊。马古，哎呀，马古这个人我没有给他记录进来，但是马古当时跟那个南拳他们好像是师兄弟一块去参过，就是那个南阳慧中国师，南阳慧中国师就是跟那个马祖道一他们应该是不是跟那个南岳怀让，跟南岳怀让他们是同辈的，南就是南拳他们曾经想过有一次去参，然后马古做女人拜嘛，然后就是这个是马古道参，马古来参临济，那就是还是属于是师叔级别的，然后就夫作具，就是哎一铺什么的都夫作具，等于是具礼吧，就是该行的这些礼啊，按江湖规矩该拱手拱手，该作揖作揖，该礼拜礼拜，弄完了就说了，就是都弄好了以后，就是场面都铺开，然后开始问了，就像是打擂台，咚咚咚都亮相了，然后都铺开了以后，开始正式的决赛问。十二面观音哪一面是正面呢？它有十二面观音，到底哪一面是正面呢？哇，那十二面观音那么多，确实哦，你说哪一面是正啊？你说哪一面是正？你等于否定了别的面是邪呀、啊。但是你说哪一？你说这个没有哪一面是重要的？那它总是叫观音吧？观音的这个总是应该有一个精髓的吧？十二面不是它的方便吗？然后呢，林夕就施下神床，就是还是那个禅床啊，就坐在上头嘛，他就从那儿下来，一个手收住坐具，一个手就是把那个马骨的那个铺盖团给抓住了，然后一个手就揪着马骨说：“十二面观音往哪去了呀？”就把他的坐具都给说：“我看你十二面观音往哪去。”马骨转身，马骨他就揪着马骨不让马骨走，但是马骨呢，马骨也有出神之处，马骨一转身。想坐他的神床，想上，你不是下来吗？你下来，我坐上去。然后呢，那个，你想坐，这个地方是我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我的道场。然后所以林济捏着竹杖就打他。这个地方拿着你能够，林济也敢打。马古接了他，拿着他的竹杖，接住他的竹杖，然后呢，拽着这个竹杖，拽着林济两个人一块去方丈室干嘛去了？方丈室去玩去了。这是这一段公案。十二面观音哪一面是正的呀？那就看你马骨了，你马骨是什么呀？你马骨是哪一个呀？所以说十二面观音你要往哪儿去啊？你还在这问呢？问谁是十二面观音？你是谁呀？你这一问可是失去了正面了。好，问问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青山，啊，那个桥上坐的是另外一个，莫怪啊，是我以为是岩头雪峰的说的这个呢，岩头雪峰说的是这个。那可能是我记错了，就是说当时的时候，岩头雪峰和青山他们三个人，然后呢，就是青山就说了，那个赤肉团上的这个无畏真人是什么什么，然后呢，这个青山就说了，赤肉团上 赤肉坛上无畏真人临济说，赤肉坛上是什么？就是临济说，赤肉坛上这个有个无畏真人，无畏真人是什么呀？临济后来说，刚想问了人家之后，人家刚想说，临济就推开说，无畏真人是什么干使觉？青山就有意见，青山说，哎呀，你这么答不是落空了吗？你怎么不说赤肉坛上，赤肉坛上难道不是无畏真人吗？赤肉坛上的这不就是无畏真人吗？地上座抓住，就抓住青山就说了，无畏真人和非无畏真人相去多少，你快说。青山被抓的呀，抓的他就抓到他那个面青面黄都没法说话了，都抓成这样就特别狠。岩头雪峰然后说，哎呀，这心界不识好恶啊，就是说触犯了你了，你要慈悲啊。然后定上座说，若不是这两个老汉助杀这尿床，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定上座在镇府斋，这是另外一个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三个人做主，就是三个人来找他，然后一个人的话就说了，如何是禅河深处需穷到底，就说是禅河的深处再往里面穷啊穷啊穷，然后呢就被这个定上座就抓下去了，抓下去准备给他扔到楼下，然后两个做主赶快说要扔到桥下，然后那个两个做主赶快说，哎呀不要怪他，他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触犯了你啊，不好意思触犯了你。禅河深处这一说就是触着殿下，他就是还有个这个东西在，这是不容到什么程度，定上座这个人很简单，不容了我就把你扔了，就这样。然后定上座，若不是这两个做主，直叫他穷到底。这就是定上座，定上座就简单。我们接着往下看，大家有什么还可以说关于定上座这个，有什么的话尽管的说，尽管的问。这个有点像开示的，这个下面的这一段说的是，这个是这个临济啊问僧人说，我你别看我行鹤，我这个鹤用处是不同的，有的时候呢是金刚王宝剑，有的时候呢是巨地的金毛狮子。金刚王宝剑是干什么？就是用来砍你有什么我就给你砍掉，有什么我给你砍掉，我把什么东西都给你砍掉，这是金刚王宝剑。还有的呢就是一鹤如巨地金毛狮子，巨地金毛狮子就是我这一鹤是威不动，你怎么着你都撼不动我，我就霸在这儿一点都不动，谁也撼不动我，这是巨地金毛狮子。有的时候一鹤如探干萤草，如果一鹤不做一鹤如探干萤草，大家就知道我看看你的水深水浅呢、啊、我就喝你，你看看这就知道这临济这人很坏的。有时候一鹤我那不是鹤啊，那你做什么生会啊，你怎么理解啊，有时候那你怎么理解啊，正刚要说话临济便喝，这个你多读读就行了，莫不是定上座是新东方挖掘机动不动就抓人，那你活该被他抓呀，你不被他抓多好，但是你活该被他抓啊，为啥这个岩头就不被他抓呢？他不是动不动就抓人，他很简单，佛法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的。好，看看这个还有什么，这的话往下走，我先看一下这个啊，这个如果是确实卡的话，我就退出来。临济问一个尼呀、啊、一个比丘尼，你是好心来还是坏心来呀、啊、你是善的还是恶的，善的是就说是你到底是好心呐、啊、还是坏心呐、啊、什么的，是这个。然后是那个尼就喝他，然后那个临济念棒说更说啊、这个尼又喝，临济便打了他再喝，打了送一送他。如果是赵州呢，赵州就会可谦虚了，赵州就是说我给师父问个安。赵州当时就是这样对那个谁，对那个南拳就是这样的味道，师父你要珍重啊，就是这样的。临济不是的，临济不这么委婉，不是行棒就是行鹤，善来恶来尼便鹤，不对，你光鹤能行啊，再说他又鹤，师便打，这你鹤的错了吗？错了还是没错？没错也要打，打的就是你这个没错。你看杨建蒙挨打了并快乐着。小米是谁？打得更到位，那就打。再打赵全才。龙牙禅师，龙牙禅师也挺好玩的。龙牙禅师问，好像是《碧岩录》里有过记载他的，反正我那个图里面没有记他。 龙牙来问这个邻居，什么是祖师西来意？不问别的，就问这个。哦，祖师那么多祖师来来回回生生灭灭给我们示现的，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呀？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邻居说，哎，把那个禅板给我拿过来，就是说可能是反正就是不是个好东西的一个东西，这具体的茶也可以查，是禅堂敲的那个板子一类的什么的什么的，反正这种东西就是不是个好东西，可能是上禅应该是打坐的时候，然后谁要是磕碜了就给人家拍一下子，就那个东西，那个东西禅棒禅板就是那种东西，现在也有吧，估计是谁要是一磕碜了咣一板子上去了，然后龙牙香板啊香板，然后龙牙呢，龙牙也挺老实，龙牙呢就把禅板给了那个邻居，邻居接着这个禅板就打，邻居接着禅板就打，然后呢这个龙牙还说呢，说你打你可以打我，但是呢你还没有说清楚到底啥是祖师西来意啊，打即认打，要显无祖师西来意，这打是打我，但是这跟祖师西来意不相干的，你这没有祖师西来意。问他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你把禅板给我拿过来，龙牙就给他递过来了，他拿着邻居拿着禅板就打龙牙，龙牙说哎呀打就是你打，但是这不是祖师西来意哦，他这个龙牙也是被打皮实的，这你说是这都皮实，这厚脸皮的这拿的有辙没有，然后龙牙呢又到翠微这儿，又翠微说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啊，翠微说你把那个蒲团给我拿过来，打坐的那个垫子嘛，你看看你说说禅宗不打坐吗，咱们从这些考古来说都能看得出来，没事人家天天都在那坐呢，把蒲团给我拿过来，蒲团就等于是禅那个在那个学禅的那个就这个禅宗的这个僧的总功课就是坐，把蒲团给我拿过来，翠微然后龙牙就也很老实，你看他上一次他拿着这个禅板被那个人家打了吧，他怎么不接受教训呢，他这一次为啥还要给翠微啊，他为啥要给翠微啊，邻居就把蒲团给翠微了，然后翠微接着这个蒲团就拿蒲团去打这个龙牙，完了龙牙就说了，哎呀翠微和尚啊，你看你打我就任你打了，你要我说你就是没有祖师意，不是你要是有祖师意，你要有祖师意那可冤枉死祖师了，然后呢这个龙牙住院了以后，龙牙后来他自己也开义卖，就是、说是也就是说有就是向外有开那个什么，就是开道场的一类的，就是接人，他有接人有僧人呢，就过来请益，他说哎呀你当时领脚的时候曾经参的这两个很有名的老大哥呀老大呀，很有名的老大呀，参二尊朽姻缘，那你就说是在邻居那儿是被他打了一下，你说没有祖师意，到翠微这儿打了一下，你也说没有祖师意，那你是肯邻居和翠微啊，还是不肯邻居和翠微啊，到底是肯，你看他们打了你，完了你说他们都没有祖师西来意，然后那个龙牙说哎肯嘛、啊、肯即深肯，但是呢就是没有祖师意，这跟祖师意就是不相关，肯即深肯，要且无祖师意，这个龙牙就是这种 style， 他怎么说就是反正要且无祖师意，相反因为龙牙眼明，哎呀你去继续眼明吧，我这没有眼，徐师兄我这没有眼，眼都给你啊，你继续明吧，就龙牙的尊风不是那种行棒行鹤型，他虽然不行棒行鹤，邻居也拿他无辙，实际上这则公案说的是龙牙，并不是说的邻居，我的眼在什么处啊，徐荣奇就经常的说一说这一句话，他要是拿到麦呀、啊，他说的东西可多了，我也不让你上麦，霸着不让你，徐师兄你就应该经常的背背龙牙的这个话，就适合你，要且无祖师意，你可以左翻腾一下右翻腾一下，你想往上翻33层的天的跟头，你往下坐33层的跟头都没有关系，要且没有祖师意，你就经常的背背这句话就行了，要且无，这适合你，这个公案挺适合徐师兄的，这是死语哟，哎呀我都没想要活呀，是你想要活吧，我就是一个死的呀，我就是一个死人呢、啊、要且无祖师意，牙根脚稳即牙根脚稳，要且无祖师意，无祖师意是死语，落在死上了，你可别落，你落在落上了，不你可别落在落上哦，你这么怕落你是俗汉一个，无祖师意是死语，那么邻居的可以当成是死语啊，邻居的打行棒行鹤都可以当成是死语啊，我有粥吃粥，有饭吃饭，我现在这儿没有粥也没有饭，你吃啥呢，看看径山有500重，哎呀你说我落我就落吧，我就落在那儿呢，我根本都没想过出来，就这样了，不跟许师兄说了，这扯起来没完了，径山有500重， 小人参请，定山的这个不知道指的是谁，哪一个不知道是哪一个。大会宗保原来也叫山，然后呢黄渤就令这个师，就令那个林济去定山。定山这个地方啊，他打原型好的有500个人跟他呀，有500个人跟他。但是呢很少有人去，就是跟着他，但是呢就没有向他问疑什么的。然后黄渤就换气去找他，然后呢就是那个进山看到了林济，就说哎你到这来干嘛，你到这来干嘛。林济就说哎呀我到你这儿自有方便啊，自有方便。乃谓师曰，乃谓书曰，师曰就是他就是啊，不是，这个是黄渤让林济去进山，然后黄渤就跟那个林济说，你要是到那儿你准备怎么做呀，你要是到那儿你准备怎么做呀。然后那个林济就说了，哎呀师傅啊你放心吧，我到那儿我自有方便。就是林黄渤这个人老婆心切，他还不放心林济，林济在下头还是打磨，还是在林济还是跟黄渤啊，在黄渤下面打磨了一段时间。这是在打磨的过程中，就黄渤说你去参赛，你去到林济那儿，到进山那儿踢他的管子去。然后说你到那儿你准备怎么踢啊。师傅你放心吧，我去那儿我自有我的办法，你放心吧。然后林济就倒过来进山了，然后把这些东西就是该弄的都弄好了，装整的旗帜旗帜的，然后就是也似模似样的到了进山了。进山刚一抬头林济就喝，进山刚一开口林济就走了，也是太急了。这进山啊太软了，你看这骂他一句，哎呀这个人啊太草率，这么草里来草里去的，将来孤峰顶上坐。然后呢就是他都还没抬头呢他就喝，还没开口呢他便走了。你看看就是利落呀，利落呀，太过利落了，极极的利落。然后呢就马上就有僧人就问净山，哎呀刚才的这个僧人咋回事啊，他怎么了，他就喝你啊，他竟然您呀、啊、您是我们的大哥呀、啊、他竟然喝你。净山说，哎呀这个人啊，你可这个人他是从黄国里来的，你可知道他吗？你要是想知道你要去问他，你要去问你应该去问他，你应该去问他。在这个以后，进山的500洞太半分散，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说，我这个标点符号没有点清楚，可能是原文也可能是那个，应该是大半分散吧，大半分散，应该是进山500众大半分散。我就是一普通的人啊，就是你就是进山，就是哎呀这个人啊，你要是知道了你应该多去问他，就是引荐自己的弟多去看他。临济到了进山这儿，就是没来得及进山说，也没来得及什么，就把进山一喝，然后刚一开口他袖子一甩就走了。有的人说临济是不是太急了，这么急干什么呀，要这么说的人啊且挨临济一喝呢。常到高山打猛虎，你打的猛虎呢，不说了，跟徐师兄说起来没完。我不是蛇，不是蛇，我们是普通人。你说的这个可能是给进山下雨吧，很有禅的样，很有禅的样。这种禅摸禅语的这个东西，对对对，你还知道啊？你许荣奇，你且有自知之明，你可有自知之明了呀？听你这么说，端位，你是文字禅，你还不赶快扔了它啊？这个是普化，普化的这个是按我们说的是这个那个消失了，就是有点类似于画那个红光一样，画红光一样。这普化圆寂，普化圆寂的故事啊。普化呢有一天在街上啊，就是站在街上呢，他随便找人，他看见个人他就向他乞，要啥呢，要那个就是说那个直斗是什么东西啊，就是直的直筒子的那种的布啊之类的，就是像一个大布袋一样的，像一个就是有点像我们睡袋这样的一个大布袋一样的。然后呢师兄好，然后呢他人家看着他可怜呢，人家都给他呢，这个普化还都不要，普化还都不要，他管那街上的人要这个，完了人家都给他呢，然后普化还都不要。那普化是啥意思？这林济就知道了，林济就让院主买了棺材一具。普化回来了，回到僧院里面，然后林济就说，哎呀我给你做了一个直斗去了。哎呀他还是挺知道他师叔的，直斗就是说那有一个直筒的东西，就人死了用个麻袋什么的一装吧，那不是装尸袋，太难听了，太不好看了，就那种东西。但是买棺材衣服就知道他快不行了，说是死了之后自己也别麻烦人，死在那儿多恐惧啊，给装起来，他就找人要，人家给他都不要。他这意思是告诉林济呢，实际上林济这个小娃也真是挺不错的，他们师徒两个在这一唱，然后林济呢他很聪明，马上就做了一个直斗啊，然后普化就当过去了，要着街市说， 哎呀，快看呐、啊，快看呐、啊！灵帝和我做了，给我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直兜啊，给我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袋子，给我做了这样一个大袋子。我要走了哟，我要在东门走哦。然后世人一听说，赶紧看啊，赶紧看啊，灵帝普化要走了。然后普化就说，哎呀，我今天没走成，改天啊，改天啊，改天我在南门的，我要往生啊，我在南门往生啊。然后呢大家说好、啊、大家又去看，结果南门也没走。第二后天又说了，我在北门啊什么的，又搞了三天了，大家都不信了。到了第四天他说，哎，对，今天我在某个门牵话啊，我在某个门牵话去了啊。然后他就说大家也不搭理他，没人，大家也不搭。然后普化就自己出了城，然后呢钻到了那个棺材里头呢，就找个那个行路人，哎呀，麻烦你把这个棺材给我钉上，因为他自己没法把那个盖盖严呢，得人家从外头把它盖严呢。然后呢后来就听说了，呀，这个普化把自己钉到棺材里了。那人定了之后可能告诉他，今天不拜和尚神经病，让我把他定在棺材里。大家就，哎，赶快我们去看看吧。他把他自己定在棺材里了，结果打开棺材一看啥也没有，棺材是空的啊。这就乃见全身脱去，只闻空中铃响隐隐而去，就是只闻到空中呢有这个铃声在响，有叮铃铃叮铃铃的那个铃声。普化呢就是他可能是身上喜欢摇个铃啊，带着那个铃铛经常摇铃，叮铃铃的响铃，空中有这个声音，但是呢开那个棺材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的。就是大家说这个密宗啊什么的是向上一着啊什么的，大家看看禅宗这都齐了，啥样的怪人都有，这怪的这个怪的来来回回把大家折腾的大家都累坏了，然后他不见了，他走了，钉进去了他就走了。这就是普化，普化就这样的行事风格，没肉身的呀，没肉身的算红光一类的吧，就没了，消失了吗？没了，消失了。普化这个人的特点就是说他不是说法型了，他是那种行为型的。他开悟的时候就是从盘山宝经那儿，呀，他不是说呀师傅我明白了，他不是这样，他大喜大喜以后咚咚咚翻几个跟头翻出去了，那谁能做得出来呀、啊？邻居一问他，他咣就把那韭菜席给掀了，那个菜席给掀了，他没什么话的。他这种人就是说他就是他视线脱去，他视线脱去。还有一种就是啰里啰嗦的那种人，啰里啰嗦的人很少视线那种的牵化的那一种的，个人的方便不同吧，个人的方便不同。普化习气除得好，红化掉了，那就是剩下来的禅师全习气除得不好，都没红化掉，就因为这一大截子禅师里头就普化化了，别人都没有，普化的师傅也没有啊，赵州也没有啊，马祖最惨了，马祖走之前生了派的一堆人去看他，你说还有更惨的，沿途被人杀了呢，被人杀的最惨的是二祖，幸亏二祖一句话轰轰你，哦，江头林白刃犹如斩春风，你才肯承认他是大宗师。他要真的被人砍了一声都不吭，那就完了，那不知道现在咋说，所以护法神看不下去了呀，反正这得让他喷出白浆来。文化，人就是不肯疯，人本来就是疯子，你别不肯疯了，人本来就是疯子，每个人都是疯子，疯子的人才爱装正常。文化，一语心情，梦中人，你知道说的是什么？一点情不留。没有情的余地，这个地方咋会有情啊？他那一桌子饭啊、哦，一桌子饭啊、哦，他就是说那个踢翻那一桌子的，帮林济忙，算是吧。他是这回贵，他是林济的师叔。你给我举个例子，林济什么脾气让普化帮除的呀？你举个例子，你说了道了这么多，你别冤枉林济的。他跟林济是一唱一和。那好，以后你别吃饭了。你也让普化帮助，每一次吃饭前你就假装普化，把那一桌子都给掀翻得了，你别吃饭了啊，这样的话你还好除习气。习气可，你也从一个角度来说可以说习气，从另外一个角度那是他的用处，那就是灵气的用处，灵气的用处就是他的啰嗦，怎么了？啰嗦怎么了？那老人还一直在说呢，老人文集还可厚呢，你说老人那是习气？老人就没有当时掀翻的打你几巴掌踹你几脚，那就成了老人的习气了哈。骂不了，红化是他的习气，即使用离死用，要是灵济那啰里啰嗦是他的习气，那么红化也是他的习气，要不然你去说普化，恭喜你，你是一个大幸运人，你红化了，你看普化这不气死他，自己以后再也不选择红化这条路。即使用单算冤枉古人，你自己说灵济没习气，就是特点，特点就是习气，除什么除啊，没有习气可除，根本就没有习气可除，就是按道理来讲，咱们佛法不是说能锁双亡，没有能没有锁，哪来的习气啊，不除妄想，不求真。 这个就是说那个这一段说的叫行路，行路就是勘验呢，就是说灵迹跟别的人来找灵迹，你别少后半句，我就少了，我就少了。前面的勘验，勘验就是有的人啊，他来找灵迹，容其则得。前面的就是那个勘验，就是有的人他来找灵迹，然后呢灵迹看看他怎么样，还有一些他就是来验灵迹的，有的时候灵迹要勘验学人，有的人来勘验灵迹，就是这些回护打交道的，就是这些按照我们来说日常的这些问答呀回复啊，或者说是应酬啊等等等等，这些这就是灵迹的这个他就是开一方道场去这个大开门庭，那么他是怎么样对待的，这是这个勘验。行路这一块就是灵迹，他当时的时候是都是做了一些什么呀，都是做了些什么，这个主要就是他在黄下的这些，他在黄檗下的这些，就是这一段呢是行路的第一段。行路的第一段讲的就是他在黄檗下的开悟因缘。开悟因缘我记得咱们刚开始的时候在灵迹语录的时候我们听说过，首先大家看啊，灵迹这个人他为什么会开悟，首先呢他行业纯一，纯一你看看为什么，就是达摩祖师他的师父告诉他说让他到震旦来，震旦呢就是说有这个大乘气象啊，就是说震旦的这个人啊，就是他当时的时候就是接受了这个如是就是如孔孟老庄啊这些的教育，他也很醇厚，就是实际上说的并不是说我们多聪明，也不是说我们多聪明或者说我们多善良，不是这样的。什么样的人容易入道，就是实际上就是老实的人，就是没有这么说吧，就是心不怎么拐弯的人，就这种人单一，这就叫单一老实醇厚，这样的人行业纯一，就是这种人很直很直的，就走这个，不就行业纯一。还有一种简单的形容是什么呢，就不求于果，不求于果，这种人他也可以说是行业纯一。你做不到行业纯一的话，你就修心中心，你修着修着你就行业纯一了，行业纯一了你就有开悟的机缘，就是这样。并不是修心中心一定开悟，但是修心中心可以让你行业纯一，行业纯一了当下就开悟了，这样是这样。然后呢那个当时的时候他行业纯一，他也不怎么捡山路，来回的蹦的，但是呢那个首座是那个就是那个叫云门的师傅，云门的师傅叫什么呀，这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就云门的师傅就是那个首座就看好了灵迹，首座就问了陈木工就说了，就看好了他了，就说哎呀你是后生，陈木舟就说了，你这个就一看这个人不同一般啊，虽是后生，然后就问哎呀你在他多少年头，就让他去参黄檗，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这我就不用再讲了吧，以前讲过就是刚开始灵迹这个人也是那种傻了吧唧纯了吧唧的，很傻很天真，就是属于是那样的人，很傻很天真，这样的人就容易入道，之前很傻很天真，这个我们就空过去了啊，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说过，咱们现在往下看啊，我把这个就贴上来，大家要什么自己看，就往下走了，咱快一点哈。刚才讲行路的时候也没有完全的讲完，就没讲，删掉了，就讲一些就适合咱心中心的学人来参学的，有一些我觉得有价值的。这个就是灵迹在这个黄檗下面还干活，这就是开悟以后了，开悟以后了，他在这栽那个，在那个黄檗的，在这栽那个山上啊，在这栽松呢。然后黄檗就说了，哟，你在深山里栽这么多松树干嘛呀？然后灵迹就说了，一来呢，就是说跟山门做个配饰，配起来呢，就是好看；二来呢，就是给后人呢做个标榜，给后人做个标榜。哎呦，做什么标榜呢？然后说完了以后呢，他就把那个镢头啊打了第三下，他自己怎么用镢头打地，呸呸呸，就像是我们说完的话，呸呸呸呸，说佛一字漱口三日，他先自己漱了口。然后黄婆说了，虽然这样啊，你也吃了我三十棒了，你虽然你得用镢头打了第三下，然后呢邻居又用镢头打第三下做嘘嘘声，你吃我三十棒，我还吃你，我吃你三十棒，你还吃我三十棒呢，实际上就是这样。但是他作为徒弟他不会这么说，不是拜师吗？但是他有他的转身之处啊，他就嘘他师傅，嘘他师傅。黄蜂说，哎呀，就是你这样的，就是你有你做呀，你不受我这一套，你不吃我这三十棒啊，哟，那就我们这个宗啊，我们这一宗啊，到你这儿那就开大兴了，就是连我这你已经不吃我这一套了，那到你这儿开始大兴了。就是这一段的这个分段实际上应该是这么，不应该把尾山跟仰山的跟它并列的，这个看着很别扭。尾山跟仰山没事净八卦，他俩可八卦了，尤其是仰山这儿的八卦，他两个今天没事干可能活得可长， 就是公案的平唱都是从仰山尾山这开始的，他俩没事老是在这议论人。这仰山这个人还不是一般的，他有点像个小诸葛一样，他那个算的可精于计算了，然后还会预测。然后尾山呢其实不如他的徒弟仰山这么会预测。然后他说，他就问他这个实际上是八卦，就是说这个嘛呀，你看黄渤当时啊，只就是尾山就问仰山，黄渤当时啊只嘱咐了林济一个人，那黄渤还有没有再托付给别人啊？他的法是只有林济吗？更有人在，就是说还有没有别人呢？然后仰山说有，倒是有啊，就是年代太深远了，就是说这个是很久远很久远以后的，没法举给你。然后尾山就说了，虽然是这样，我也要知道，你看你说你没法举，你也举举试试看嘛，你就是没法举，你试试看嘛，你知道你就应该能举得出来呀。然后呢，仰山就说了，一人指南，无月令行，遇大风则止必止。这个呢我不太明白，我记得齐老师以前是有过解释的，因为齐老师他对易经挺有研究的。哎呀，不一定，这么就是齐老师很博学，这话说的不对啊，齐老师就是挺博学的，他就是说过嘛，就是遇大风则止，就说是这个就是预言是风穴和尚就是遇大风则止，就是这个地方上是一个口，就是指预言这个是一个风穴和尚，是预言他，我估计风穴和尚他的那个位置大约就是在五月，就是在前面这一句是预言他，就是在这个位置会出一个叫风穴的和尚。叫风穴的和尚。齐老师的解释呢，就是说这一句话的意思呢，并不是说到风穴这儿止了，就是说就是这个黄渤灵气到了这儿就断了，并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到了这儿就兴旺了，兴旺的意思。齐老师当时是有解释的，因为什么吧？因为实际上到了那个风穴和尚后面，然后善超，就是到了那个他下面的那些人呢，就是他左右的那些人吧，大家都很紧张，以为灵气宗要在这儿灭了呢，实际上在那儿还兴了一下。林济宗到了那儿还大兴了一下，森阳禅师，对，森阳禅师，森阳就是这个遥指这个牧童遥指杏花村那个地方，就是差不多就是山西。实际上这个意思是说，黄渤跟林济啊这一宗这个法脉呢，就是说只主了林济一个人。那么黄渤这一宗是不是只有林济这一个人得法了呀？还有没有别人啊？有啊，在很后更有人在。实际上就是说黄渤这一个法脉传得很远很远。他说那你是举举试试，他就举到了就是风穴和尚，就是灵气这一支可能要传到风穴，要传到这儿了，一直传到那么远，那都很了不起了呀，那属于宋朝时候了呀。但是后来我是去看过，那个风穴和尚的语录确实令人发指，就风穴和尚的语录吧，他没有那种解脱味儿，他都是一板一眼的，全是特别特别的没有力量，你看不下去，没有活泼，没有不那么好玩儿，还没有洛普他们的好玩呢。而且他后面有星啊，风穴后面的飞扬善昭他星了呀。飞扬善昭最有名的就是解释灵气的三要，到时候我们有空可以在那儿再解释解释。实际上三仙三要你要简单解释，说三仙三要的时候正是无穷，但是无穷无要你也不可以说断灭哟，这是三仙三要。灵气组织是这样的，当时到底是有啊还是无啊，三仙到底是哪三仙，三要到底是有，到飞扬善昭这儿这算是把定了，就是灵气的这一宗的八卦。但是总而言之，这都是八卦。这就是说，这整体的这则公案，现在说起来，我们像读那种寓言故事啊。黄渤说，这个山里头栽这么多松干什么呀？林济说的是，一个是给三门做票，另外一个我要给后人做一个榜样啊，做一个标榜啊，就是什么呀，把这个老师啊什么的学生啊这个什么给做标榜。说完了，他就用拳头打地三下，这已经是太弱了嘛，所以更像我们说的呸，把自己说的话给呸掉一样。黄渤说，你就这样，你也吃了我30磅了，我吃你30磅，那我还要还你60磅，吃又以拳头打地，就是林济。这个地方呢，临济的他就是弘法的话，该弘他就弘，但是实际上的话，他该落草没有法，所以他落他无所谓，就是他可以进展方便，尽情的展示他的方便，所以他不怕落草，还是刚开始说的，金银虽贵，金屑虽贵，落眼成泥。哎呀，你真是一个俗汉。所以说知道吧，知道佛门的方便绝不是其他宗教，佛门的方便到什么程度啊？你那个
你那个心情不好你也可以来拜佛，想发财你也可以来，干啥你都可以来拜佛，就是这方便都方便到成下流的地步。实际上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出来佛法的这个最干脆的地方，它正是干脆，所以它肯于这么方便，它什么方便它都有，方便出下流了都。但是你看着那些迷信的当然不对，我们现在正信呢是不应该那么迷信，但是话说回来，那群迷信的人也有可几处，他宁可迷信，他至少他没为非作歹，他愿意来向佛门求助，他也没有为非作歹，他也没有去在那个世间上去在那争来争，他总是不往那个方向上走，他有啥事他也求佛，他也不愿意在世间争。这种人他实际上他已经埋了解脱，可以教他一个法，去修六字明吧，去修吧。不管你啥，反正一般到我这来，不管啥我都给他，只要他来找我的，我七拐八拐我一般都能拐到六字明上，他修修他自然就变了。就他知道他可能世间的事会有一些改变，但是他的心他就变了，他心变的是最快的，佛法改变的是心，并不是事儿。他通过那个事项的轻微改变是让你的心得到纠正，纠正纠正他就觉得呀，这弄这些东西好像不大对，心里好像没啥意思，我不应该求解脱，就一门心思的要求心中，这就是咱们六字明的方便，入手处总有。对对对，算是入手处吧。入手处这不是我还说过吗，我还挨过老师的批评呢，我说那人都灌了顶了，都不是来求心中心的，来灌顶就是为了要那些，老师说你咋不给啊，那方便法就是给这些人的，这些人不是修行人，方便法就是给不修行人的人用的，修行人就直接修心中心了，给不修行人用的，但是不修行的人他修着修着他也会修正了以后就再来修心中心，其实我们不都是这样吗，都能拐到六字明。对，卡呀卡，我再退出去再进一下，又进来了，希望这一次不要卡。就修六字明吧，修六字明，我就说锻炼身体，人家锻炼身体每天呢还能坚持呢，你看看世间的人锻炼的身体每天还坚持呢，对吧，咱修六字明也坚持吧，每天一个小时坚持了一个月不行了，那你可以不修啊。实际上修了六字明的那些的，就是说我见过那些同样的那些就是没有学心中心的这些人，那么就是说他们来了解心中心，一群是没修的，一群是修的六字明的，还是六字明的，基本上来说都是不能，当然了人不能跟人比，但是整体来说他理解的就是这个法义上理解的还是更容易接受的，就是还是修，就是实修的力量还是确实是大，你光靠理解的那个力量啊，光理解不行，就是别的那些人有一些就是所谓的一进心中心根气很好的人，他都不是光靠理解的，他在前头已经折腾了不少了，折腾的都已经苦得要命了，是这样的人看着根气好了，要么就是他已经修了六字明的了，修六字明的还是明显的好，明显的比那些空解其意的人要能够更接受这个大乘究竟义，要能接受的多。我没说话，刚才我们看这个德山，这个就是说临济跟德山他两个的啥关系呢，德山是龙潭重信，龙潭重信可以说跟黄渤段济他们是一辈儿的，所以说德山跟临济他也是一辈儿的，德山跟临济这个就说是这个他们已经有回复了，所以说我一直怀疑岩头他是在德山下的，但是呢就是说的那个在岩头的那个传里面曾经写过，就是我看过那个五灯会员里头的其他的灯五个灯的关于岩头的我都看了一遍，这个岩头啊到德山这儿就非常非常的利落，他到德山这儿这第一句话就很利落，而且他还骂德山跟雪峰两个一块骂，他不骂雪峰实际上骂的是德山，就是大小德山不会莫后惧，这句话他就是跟德山亦师亦友，实际上的话是临济归济然后岩头到了这个德山这儿，原来是在岩头那是有一句话，所以岩头很有可能是跟过临济，然后后来临济去世了他就到德山这儿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哎呀，我这也是八卦，我们看看德山的这个临济跟德山也有回顾，临济曾经到德山这儿去参，然后呢他就站在德山的旁边，然后山就说哎呀我今天困了，然后林济就说这个老汉说什么糊涂话，这老汉说啥糊涂，说什么梦话呢，梦话媚语，就是梦里头说的那种叽里咕噜的那种的梦话，就是这老汉在说梦话呢啊，那德山说我困了，然后林济说这老汉在说梦话呢，德山就打他，然后林济先倒禅床了，然后德山就休了，就不打了，所以说德山棒还有比你更猛的，你打我我把你坐的地儿都给你掀掉，让你没地儿去坐了，掀掉了之后这德山反倒修了，你看看所以说修静义这里啊是丝毫不利的，这个地方上是孤俊俊的，洒脱的要命的，就是这样，这样的话就是有一点，你看他像德山，对，德山变哪，临济变仙。
山殿修，这就完事了。就是这种气概和这种正量，当然我们心中心不会这样打呀什么的，没有必要。但是我们预设的这种呢，实际上是应该有这样的风骨，应该有这样的脊梁，应该有这样的气度，碰到事的时候应该有这样的气概，要学会风。你这就是没有气概的表现，软骨头，你这是，你要学它呀。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这个地方上啊没有学的余地啊，一点余地都没有啊。佛法的究竟意义哪是说的是吃饭困来饥来吃饭困来眠，哪只是那么简单啊，困了就是饿了就吃饭，睡困了就睡觉，哪只这么简单，比这得要深远的多，就是吃啥去，就这么风花雪月风轻云淡，习气学中出。哎呀我的天哪，没法跟徐师兄说话，你说你的就行了，我们 不对话。这个地方是度一切苦厄的，度生死的苦厄，乃至于度圣贤的苦厄，度佛法的苦厄，这就是解脱道的深远意义。它是任何的都不能描述的，这种意义描述即瞎。师普请除弟子，哦，他就是大家都来除弟，这就是普请，应该是这个意思。普请啊，普请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他那个看到黄渤来了，就把那个锄头往那一煮，往那一煮就立在那儿了。然后那个黄渤，哎呦，这人怎么了？这人是犯困的吗？咋不干活呀？然后那个邻居就说了，我还没有开始开工呢，我困个什么呀？黄渤就打他，然后邻居接住棒子一送，把黄渤给送倒了。就是那个黄渤要打他，黄渤比他年纪大呀，邻居年纪小啊，黄渤拿这个打他，然后呢那个石抓夸就把棒给接住了，把棒接住了又往回一怼他，一送，那个黄渤拿着紧呢，就把黄渤给整倒了。黄渤说，维诺，哎，那个维诺啊，你来扶我呀。维诺就赶快跑到跟前说了，哎呀，你怎么能够让这疯癫汉这样呢，你去打了他，把你给整到地上了，你怎么能容得这疯癫汉无礼啊。然后就把黄渤给扶起来了，结果黄渤一起身就打这个维诺呀。然后这个邻居就拄着地说，诸方火葬，我这里一时活埋。在黄渤那儿想不挨打也难呢。所以说那个林继鹤啊，德山棒啊，这些的，这个都是你看看，其实说黄渤也这样啊，哪容得你说呀。你看看维罗对他多好啊，维罗说，你这和尚啊，咋能够容得了这疯癫汉对你无礼呀、啊、黄渤起来了就把这个维罗给打了一顿。你说他无礼，我嫌你最无礼了，你以为那个恭敬是礼吗？你看看，这才是佛法的恭敬啊。佛法的恭敬哪是别的那种恭敬啊，哪是世间法的恭敬啊，佛法的恭敬这里是没有一丝一毫的人情可以讲的。所以叫有一句狠话叫大踏破譬如顶上行，然后呢这个事儿就完了，打来打去的这件事儿就完了。完了以后伟山问仰山说，那个黄渤为什么要打维摩啊，他怎么个意思啊，怎么个意思啊，那个黄渤要打维摩啊。那个仰山说，正贼走却，罗宗人吃棒，就是说的这个真正的贼他溜了，真正的贼溜了，但是呢追这个贼的人他还在啊，所以这个人就活该还剩下来这个人就只剩这个了，那只好这个人吃棒，就是抓贼的这个人吃棒，正贼走却，罗宗人吃棒，那要这样的话仰山也该吃一棒。仰山没事就是多嘴，他老是在这评来评去的，多嘴多舌。就邻居的宗风他不这样的，他不这样给你搅进来搅来搅去这种的，他不是这种的。所以邻居拄着地说，哎，你们都火葬，我这里就是活着埋啊，你们都是火着给他烧了，我这里一时活埋，全部活埋。这就是这则公案。再看看下一个，我应该讲两个，就是还有5分钟时间，这两个就是都可以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现在流行的话叫什么什么的日常，我们可以看一看林济和黄渤的日常，这就叫行路，看他们日常都在干嘛，说什么做什么。然后林济有一天呢、啊、在僧堂前坐，就是在那打坐啊，就是打坐，你们都说不打坐这胡扯啊，他天天坐的那坐坛都坐破了。有一天就在僧堂前坐，然后看到黄渤来了，看到黄渤来了应该是怎么样，起来礼敬，他是装着看不着，黄渤就装着一副害怕的样子，很惊讶的样子，很害怕的样子，然后就归方丈了。 回方丈呢，然后呢这个林济就回到方丈室，然后来给那个黄渤来补这个李谢的事儿。然后这时候首座在黄渤这儿站着呢，黄渤就说了，哎，黄渤就跟首座说的，这个林济这个人呐、啊，他虽然是个后来的人，你看看他这个林济这个辈分呐、啊、年头啊什么的不如大家哈，就是虽是后生，就是后生啊，就是现在都知道的后生可畏那个后生，虽是后生啊，但是这个人呐、啊、却知道这个事儿，就是却知道祖师即来意，却知道佛法究竟意啊，就是这个人是有入处的。就是林济这个人呢、啊、他虽然是后生，但是他却还是知道他是有个入处的。我首座就说了，哎呀，老和尚你脚跟不点地吧，你证据一个后生，你还有个证据给人家，你是脚跟不点地吧。然后黄渤马上自己给自己打了一巴掌，首座呢，首座说知记得，首座也是个厉害的首座，没看出来。那你说首座应该怎么样叫厉害呢？黄渤在自己的脸上打了一巴掌，你替首座时还一句话来，你觉得首座应该怎么说是你理想中的首座？像林济那样的一个首座，不许喝啊，喝是林济专用，不许喝。等着李克的话，就是呼呼哈黑，你还不赶快喝，还呼呼哈黑呢，你还不如人家杨建蒙的呸呢。不许喝，这个时候正该喝，我还改成呼呼哈呼呼哈黑，你就受我一喝，受我一喝吧，李克。李克的风格就是那种温柔型的，他就是温柔型。有的人你适合对他温柔，像我这种人你就不适合对我温柔。这就叫路逢剑客须成剑，不遇诗人不献诗。他又来了，徐荣奇又来了，他要给你介绍，他要问你抽不抽烟，然后给你介绍一种戒烟的方法，他又来了。你俩在这跟这没关的不说啊，跟这没关的不说。首座说，老和尚脚跟不点地，你自己脚跟还不点地呢，你还证明一个后生，你看看你。老和尚啊，你呀、啊、你可惨了呀。老和尚一听呀，我这么惨，我这扇自己一耳光。首座说，这还差不多，这老和尚还差不多。假如说黄渤扇了他一耳光，首座说，首座赶快赔礼道歉，首座之祸，首座之祸，这就对了吗？当然他也可能是那种的特别特别傻的，扇了一巴掌也就是觉得是怎么怎么样，他可能是那种特别特别傻的人，但是他不应该是做林济的首座，做林济的首座起码是有那么不说两把刷子，起码还应该有个一把刷子的。所以这个知记得是另外一种，就是还是他林济风格的，他就是越于诗上，踏破譬如顶上行的，是越于诗，是这种行的。就是这个首座也是一个很利落的，黄渤就是打自己，就是把自己踩在脚下来这样，就是不会那个什么，就是说你看看像林济这种的，就是林济就是对黄渤是收拾的，把他收拾的都撂到地上了，撂到地上了，黄渤还哈哈大笑。这就是黄渤的方便呢，就是把自己躺倒做成一个桥，让他的徒弟都踩着他过，就是这样的。我就做出很凶的样子，看看你怎么样。林徒弟不怕他的凶，徒弟比他更凶，这林济就哈哈大笑放过了。徒弟一软，这可要挨黄渤的打了。所以说这个首座应该是也是林济这种风格的，就是黄渤下的这个首座。因为当时黄渤就是这样的，黄渤当时跟板上那个野狐禅公案就是这样的。百丈就是有点露马脚的意思，黄渤上去给了百丈一巴掌，百丈哈哈大笑，这就是做师傅的都是这样的。还看看下一个，这是两个是连着的功啊，两个已经三十分钟了，咱们把这个讲完，这个是连着的功啊。有一个首座是坐禅的，所以可以知道啊，咱大家不要以为啊，黄渤林济那个时候可是很早啊，那个时候是马祖下头没多长时间，那个时候大家都是规规矩矩都是要坐禅的，更别说什么了。所以说禅宗哪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话就完事儿了，你想的太美了，人家铺团子坐破多少你知道不？人家那个走江湖磨破多少双鞋你知道不？人家身家性命不顾了，那吃了多少苦你知道不？光看到人家那一句便宜话了，辛苦得很，都辛苦得很。所以说禅宗不打坐的他都不懂，他都没看过。看看第二个公案，这个说到打坐的，刚说完打坐，林济这又开始捣乱了，林济睡觉了。黄渤他要看人家嘱咐大家用功嘛，对吧？你看了黄渤的传心法要都是激励大家用功的，加油啊，努力啊，大家要精进啊，紧把绳头做一场啊，来一次人生不容易。然后林济在睡，黄渤就看到他，哎，你这个家伙在睡觉，拿那竹杖头打板头一下，
打板头一下，就是说打了他的，就是他的那个在堂中睡嘛，就睡到那个板就是木板上吧，然后他就拿竹杖就怼那个木板头，然后呢邻居呢就被惊醒了嘛，邻居惊醒了，一看是黄渤，一看是他师傅，倒头又睡，然后黄渤又打了一下就往上走呢，一看邻居在这睡这个睡觉，再往上一看呢，首座在那坐着呢，然后就说了，下间护生，就是那个这个是上间啊，就是说下间就是邻居的那一间房子里面的那个小孩子啊，他在那睡觉的那个小孩子，他在这坐禅呢，你这个首座，你在这打什么妄想啊，首座就说了，哎呀，这个黄渤这个老汉你在干嘛呢？黄渤就打板头一下也出去了。这个邻居跟伟山问养生的这个评上是后来的，应该是这样放，我们再从头。赖皮，那不光赖皮啊，首座不是个赖皮的呀，首座可不赖皮啊。有两个人，一个是邻居，一个是首座。邻居就是睡觉，然后黄渤来着就打他，打着他看到了那个黄渤呢，邻居看到了他，邻居继续睡。然后他这个黄渤捣乱，他还是睡，黄渤拿他没办法，黄渤又往下一边走，结果往下一边走，看见首座正在那正儿八经的坐，黄渤就说了，黄渤说，你看看你在这坐打什么妄想呢，你一点都不好好修行，你看看邻居都能修行，你在这打着妄想。然后首座也不搭理他，首座说，你这老头子，你在这捣什么乱呢，你捣完了邻居的乱来捣我的乱。然后黄渤又打了一下就走了，你看看黄渤这是灰溜溜的出去了呀。然后伟山就问养生了，说这个大家都在用功呢，这个黄渤进来来看看大家怎么用功，来嘱咐大家用功，来勉励大家用功，黄渤是怎么来勉励的，黄渤他是怎么，他进僧堂来到底来干嘛，你看他像勉励吗，他不是在捣乱吗，他看到邻居在那睡觉他就不高兴，他就整邻居，他看到那个首座坐禅呢他又整首座，完了还说那个睡觉对，看到睡觉的呢他又打睡觉的，你说他到底啥，他到底是让人家用功的还是来捣乱的，你看这黄渤是让捣乱的还是用功的，是让大家用功的还是捣这个用功人的乱的呀，到底来干嘛的呀，这个师傅，这师傅疯疯癫癫的。黄渤入禅堂欲做什么僧啊，两彩一赛，欲做什么僧，两彩一赛，那个仰山说两彩一赛，两彩一赛就是有一种那时候的一种，就是类似于那种掷骰子那样的。我认为两彩一赛就什么意思？哎呀，两个都很精彩，两个都很精彩，两个都是都就两个精彩的东西，他们来比赛，哪两个精彩的东西？一个是黄渤，一个是那个首座，谁在看这两个比赛呢？谁在看这个他们两个精彩的，到看谁最这个最胜过谁呢？谁在看这个精彩的呢？那就是黄渤，他来看这场戏，他来捣捣乱，然后看他们的表现，好玩儿。这黄渤这三个人都好玩，精彩好玩。吃完饭杂雀锅的徒弟都不烂，一场比赛得了两个彩头，两彩一赛也可以吧，一场比赛得两个得了彩头，一个意思，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这场比赛，然后呢这两个精彩的他们两个在这赛，两彩一赛，这不是三吗？哎呀，别数数了，这么数就不好玩了，不用这么数数。咱们这是邻居语录，就是黄渤跟邻居之间好玩的故事，就是讲完这个就完了。好玩的故事，黄渤跟邻居那时候的事儿，除了那个中间还进来一个首座在这胡捣乱，就是这了。今天呢就到这了，我先下麦了。李克，你看了你有什么，就说是还有什么，你不要欲言又止啊，你再多看看，来回前后的多看看。首座他是这样的，你黄渤你不啃我还不啃你黄渤呢，你是我的老师打的，我还不啃你黄渤呢，这就是首座。实际上的话，啃不啃他又能啃你什么呢？咱们学生千万不要让人啃，这就行了，这就值得啃了，就是这个。实际上能啃的是啥？能啃的那个东西给他扔掉，也没有什么能啃的。所以说呢，你还在意啥不肯呢？所以说，你要是黄渤不肯首座，首座就会立刻就说：“我还不肯你黄渤呢，三世诸佛我都不肯。”他只要自顾自的，他不在乎你的，就是再有名、再有眼、再有正量的老师肯不肯，他就这么默直去，这已经没事了。这是对最后的说的，这是对最有良心的修行人。还有一种修行人，他是为了名、为了利，那都没得说了，那是另外，不是对那种人。咱说的就是老师修行的这些。好了，就到这儿，我先下麦。
好了，谢谢那个郭老师哈。 下周三还是郭老师，还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大家下周三再见。这大主师确实太令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看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做到像主师这样子哈。好，下课下课，下周三再见。